伍子友和李云娘乘坐了小船，在水上漂泊了半个月，终于抵达了天津码头。云娘就要下船了，她吩咐船家：少公，你好好伺候着我大哥，我这就去给你借钱去，省得你总惦记着。伍子友一听这话音儿，担心他又要去作案，慌忙起身想叮嘱他几句：哎，云娘啊！谁知刚说了这一句，云娘已经笑着走了。伍子友坐在船舱里等待着云娘，可是一等不见云娘回来，二等云娘还没回来，眼看着天黑了，伍子友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，忐忑不安。运河上游灯火如星，流水潺潺，岸上不时传来了歌声乐声。这里虽然比不上六朝金粉秦淮繁华的金陵，却也另是一番景致。伍子友一边等着云娘，一边呆呆地想着心事，不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一直等到半夜，云娘才回来了，一进舱就笑嘻嘻地说：哟，大哥睡得好安稳呐，快来看看，我今儿得了彩头了。伍子友揉揉眼睛醒了，他见云娘衣不凌乱，身无血迹，这心才放下了一半。哎呀，云娘你回来了，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？可借到盘缠了？嗨，乔大哥说的，哪还有借不来的，要不是亲戚吝啬呀，我早就回来了。说着把背上的一个青缎包袱取下来了，就着灯光打开来。伍子友一看不由惊呆了，原来这包袱里啊，竟然是黄灿灿的六大锭马蹄金呐。这时候烧公也醒过来了，他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曾见过这么多黄金呐，两眼都看花了。云娘顺手捡起了一块扔给了烧公：那这个给你了，怎么样，你那一讲挨得直过吗？烧公没想到云娘出手如此豪爽大方，哭哭通通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：哎呦，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呀，姑奶奶赏这么多，够小人一家半辈子用的啦。伍子友笑着说：哎呀，云娘，你一下子借了300两黄金，还说人家吝啬小气，你这胃口也太大了，我还以为你作案去了呢。哈哈哈，大哥说的可真轻巧啊，不作案谁肯借给我们呢？这天津道黑心得很，火耗竟然加到了6钱，我废了他4个守库的，留了一张条子，就取了这不义之财。烧公听到这话才知道，感情这女子真是江洋大盗啊，吓得她是面如土色。伍子友却把脸一沉说：她是贪官，自有国法在，我就能弹劾她，你这么乱来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这钱呢，我不用。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的性情其实是很合伍子友的脾气的，但是云娘毕竟是自幼在乱世深山中长大的，一向视人命如草芥，心无王法，伍子友又不能容人。上一次在兖州府，伍子友就已经责备过他了，以后在张家又多次给他讲人命至重的道理，却不料他仍是积习难改。伍子友是越想越生气，一跺脚补上一句：哼，你这个样子比这苏麻辣姑差得太远了。这话一出口，伍子友就觉得自己说重了，想解释两句，云娘却已是又羞又怒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伍子友。她一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呢， 从来是要说就说，要走就走，要打就打，是要杀就杀。自打跟着武次友这几年，他是千辛万苦的照料他，保护他。想不到到头来，武次友竟说自己比苏麻辣姑差得太远，不由心中一阵委屈和酸痛。他咬着牙颤声说：“好，说得好，我是不如人家。武先生，你累了，我也乏了，我们该分手了。你原本是清白人，眼见又要进朝做大官了，我不过仍旧是个落魄江湖的剑客，怎能和苏大姐姐比呢？人生不过如此，我自问对世人无过，一生凭本心行事。今天我娶了贪官的赃银，换来了先生这一番话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好了，就算你我是擦肩而过吧。”武次友和云娘相处了三年了，这是云娘第一次向他说出这样决绝的话，也是第一次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心地纯良高贵。武次友听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更觉得自己刚才是说走了嘴呀。回想起来倒是自己有错，几年来与云娘亲如手足，可是在内心深处什么时候与她平等相待了呢？唉，她多次舍命救自己，自己却这样对待她，真不该呀。想到这儿她说：“云娘，你责怪的好，我只是想，天下贪官不计其数，你一个人能管得过来吗？”唉，谁知这话到嘴边，就说走了嘴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言再挽留你，更无言再与你作伴。你一路珍重吧。说完竟然失声痛哭起来。云娘见武次友哭得伤心，自己心中也十分的难过。大哥，也怪我刚才没把话说清楚，我去到银库的时候，那四个库兵正在结伙欺负一个女孩子，我一怒之下就废了那几个畜生的手脚。嗨，不说这些了，我懂得大哥的心，你是想干干净净的去见你的龙儿，去见苏大姐姐，我不该连累你。这些金子你既然嫌脏，我才不稀罕呢。说着他把剩下的这五锭金子包成一包，哐当一声就扔进运河里了，然后俯身搀起了武次友。大哥走吧，我把你送到龙儿和苏大姐姐手里。然后就这样，武次友和云娘闹了点小不愉快，俩人各怀着心事下了船。从天津到北京虽然不算太远，但是您可别忘了，俩人是分文没有啊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俩人没钱怎么吃怎么住，又怎么能到达北京呢？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翻回头来再说说康熙。武次友一直惦记着康熙皇上，康熙皇上此时此刻也真的正需要他的帮助呢。派往云南的钦差已经去了三个多月了，却是杳无音信。到吴应熊和杨启龙那儿当坐探的小毛子，自打半个月前离开皇宫之后就再也没露面，而那个身怀清宫绝技的皇甫宝柱也突然失去了联络。吴应熊身居不出， 杨启龙的中三郎香堂则悄悄地撤出了京师，去向不明，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被掐断了。康熙敏锐地觉察到，没有消息的本身，那就是最大的消息，一场大变故就要开始了。在这局势瞬息万变、千钧一发之时，巍峨森严的紫禁城到处潜伏着对手的密探，也潜伏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，真令人担心呐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康熙采取了你走我也走，你藏我也藏的办法，带着魏东亭等一班进士悄悄地躲到了通州，严密封锁消息，住在通州的关帝庙里。他想再仔细地斟酌一下眼前的形势，好决定下一步的方略。此刻他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和房内烧得通红的火盆，不由得一阵焦躁。假如武先生现在在跟前，一定能给自己出个好主意，定个好方略。可是先生如今在哪里呢？孔四珍路过兖州的时候，曾经有密报入京，说武先生险遭郑春友的毒手，被女道士李云娘救走了，下落不明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先生杳无音信呢？三个月前，山东盗贼在暴毒故举旗叛变，康熙下了旨意，让山都巡抚派兵绞杀，捷报也已经传进京师了，可先生仍然是踪迹不见，难道他又遭人暗算了不成？通州的临时行辕是宁静的，但是宁静有时候却更显得恐怖。就在康熙被压得透不过气儿来的时候，苏麻辣姑却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来看望他了。苏麻辣姑虽然出了家，但她是康熙幼年时代的伴党，也是他的第一个老师。对于这位年轻的皇上的心思啊，苏麻辣姑看的是最清楚，最能在关键时刻给他安慰，给他支持。所以太皇太后特意把苏麻辣姑派来陪伴皇上。康熙一见苏麻辣姑，果然是喜出望外呀，急忙把她迎进房里。哎呀，好啦，苏麻大师啊，你这一来我就有了依靠啊。哎，快说说宫里有什么消息吗？皇祖母对西南形势是个什么看法呢？自打康熙八年以来，苏麻辣姑就断了婚姻，索性连油也不用了，所以她的身子骨显得很瘦弱。她看了康熙一眼，所答非所问地说，主子啊，小毛子这么久没有音讯，天又下了雪，依我看万岁爷还是回宫里好。康熙明白苏麻辣姑的意思，其实啊，他也正在想这件事呢。这关帝庙虽然严密一些，但是召见大臣却十分不方便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是啊，朕也想着该回去了。也真怪，杨启龙他们把小毛子叫去有什么事儿呢？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送个信儿？莫非是他们瞧出了什么破绽不成？万岁爷，这是非常时期，什么事儿都要事先想到。是啊，这几天朕心神不宁，觉得到处都是不祥之兆。在孙延龄之后，王辅臣受人胁迫也反叛了，范承默几乎是一天一个600里加急，奏报福建形势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李光地一去毫无音信，陈梦雷去耿家做了官，是吉还是凶也没消息。王辅臣反了，他的儿子王吉珍怎么办呢？ 吴三桂要是反了，吴应熊又该如何处置呢？难呐！自从11月以来，京官们纷纷告假，而且还越来越多，这都不是好兆头啊。皇上也不要疑心太重了，我虽然好久不问俗事，但是冷眼旁观，李光地和陈梦雷还像是有良心的。嗨，文人无形啊，何况他们都是汉人，用他们汉人的说法就是非我类族，其心必异呀。大师，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敢忘了这话，朕这个天下格外难做呀。康熙这话虽然说的是一般的汉人，但是苏麻辣姑因为与武次友有那么一段姻缘，所以此刻他听起来觉得有点刺心，就笑着岔开了话题。万岁爷，外边的雪景特好，不如出去走走吧，明儿起驾回宫，以后再来这个地方可就不那么方便了。哦，对，出去走走，你说的对呀。康熙站起身来，自己拽了一件披风披上，便同苏麻辣姑一起走出了大殿。守在廊檐下的魏东亭朝郎婶和穆子胥使了个眼色，仨人便远远地尾随在康熙二人身后。今天这天啊，阴得很重，但是雪却下得不大，地上也只有薄薄的一层白霜。康熙手搭凉棚，往远处一看，只见这河滩上围了一群人，挤挤挨挨的，好像在瞧什么热闹，就笑着往远处一指说：大师，是不是暂且做一回凡人呢？一块儿去瞧瞧热闹可好？苏麻辣姑笑着说：出家人心不静不如凡人，凡人心静却强似出家，万岁爷既然发了话，那奴才谨遵圣命。两个人在寒风中踏着冻土往南走，忽然看见何归柱带着十几个随从打马扬鞭飞奔过来了。这个何归柱啊，就是武次友先生家的家生子奴才，原来的岳鹏殿掌柜的，康熙让他在宫里当差。此刻何贵柱一见康熙，立刻滚鞍下马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嘴里吐着白气儿：奴才何贵柱给万岁爷送折子来了。啊，起来吧，叫他们把折子先送过去，你和我们一同去散散心。何贵柱这才爬起身来，搓搓手，跺跺脚：哎呦，这天可真冷啊，今儿已经是腊月初十了，快过小年了。三个人走着说着靠近了人群，这才知道原来是两个江湖卖艺的，围观的竟有100多人呢，有的缩着脖子，有的揣着手跺着脚。一阵铮铮的琴声伴着一个女声悠然而起，康熙听着不由点头称赞：嗯，这琴拉得正儿八经不错，唱的也蛮好的，却不料这个地方竟还有这样的高手啊。何贵柱挤到人群的前边，才看见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街头卖唱的。这个女子大约20岁挂零的年纪，长得十分的清秀。再一看旁边操琴伴奏的那个人，何贵柱几乎惊得晕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二爷吗？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再看，正好那个操琴的人抬起头来，四目相对，哎呀呀，一点不假，正是武次友啊。何贵柱不由心中一热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了。二爷，我的好二爷耶！他不顾一切，双手拨开发愣的人们，扑倒在地，西行几步， 双手紧紧搂住，坐在冰凉的石墩上操琴的五次友嚎啕大哭起来。
二爷，二爷，您怎么落到这一步田地呀？主子有罪，主子有罪呀！
围观的人群见了这个场面，不由得一阵骚动。站在圈子外边的康熙听见何贵柱的喊叫，也不由大吃一惊。他正要冲开人群走进去，却见身旁的苏妈辣姑轻轻呻吟了一声，就昏过去了。正在唱曲的李云娘也愣住了。自从在天津下了船，他们俩是身无分文呐、不义之财五次友不让娶，伸手讨饭呢又难以启齿，于是两个人只好沿途卖唱，赶奔京城。五次友心性豁达，毫不介意，李云娘也甘愿把这相依为命的日子多过上几天，所以一路上风餐露宿，忍饥受冻，他们却随苦忧乐。眼见得京城在望了，云娘的心中却越来越沉重了，唱的曲子也更加悲切凄凉，却万万没有料到竟在这京郊遇上了微服出行的康熙皇上。康熙一眼看见自己的老师，面孔黄瘦，衣衫褴褛，两只手冻得都裂开了口子，不禁心中一阵酸痛。他吩咐郎婶照看昏迷的苏妈辣姑，自己屈步上前拉住了五次友。先生，是龙儿不好，龙儿没尽到心呐，是先生落魄到如此地步，你吃苦了。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出来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五次友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何贵柱，更想不到康熙也在这儿，惊得他是如梦如痴啊。十几天的饥饿劳累，三年来的思念渴望一齐涌上心头。怎么是龙儿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难道说外边诸侯叛乱了吗？宫里出了奸佞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呀？五次友那关切的神态溢于言表啊。康熙见五次友对自己如此的关怀，心中十分激动。不，先生，您别着急，什么事儿都没出。外边天冷，快，先生，咱们赶紧到那庙里去说话吧。就在康熙和五次友说话的时候，云娘早已来到苏麻辣姑身边。两年不见，面前这个身份高贵却又命运不济的女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，她简直都不敢认了。看到苏麻辣姑骨瘦如柴，面色憔悴，李云娘不由得暗自惊叹。唉，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啊，可是鬓角已经发白，脸色如此苍老，一听到先生来到面前竟然昏过去了，他的心恐怕被思念煎熬的全都干枯了。他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咬咬牙关走上前去，抱起苏麻辣姑径直向关帝庙走去。